主，让我们又回到罗马书，停了一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去了马来西亚，回母堂去，然后我们就读诗篇。那当回到罗马书我们好像隔了一段时间，所以需要再稍微拉回一点点。罗马书在前面一开始我们就特别提到有关前面提到罪恶跟审判的一些事情，所有的人都在罪的里面，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无论是有律法的，没有律法的，有律法的是犹太人，没有律法的是所谓的外邦人。其实如果按照神来看，就是有关罪的事情当中，第一章里面就列出了至少20种不同的罪行，然后就说到这一切所谓的罪怎么样子能够胜过呢？其实不是因为律法，不是因为你能够做什么，都是全然因着基督的爱，因着神的这一份的恩典才成就。包括亚伯拉罕也是在他因为先信了神，所以神称他为义，然后后来他才有行为，就是他的割礼跟他后来的生活的各样的表现，所以都是先领受了恩典，后来才有活出来的那个生命的见证。所以过去这几章在讲了这个事情，当来到第五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思想延续，这个思想还在继续讲这个思想会继续讲讲到我们说会来到第九章才是进到保罗写罗马书的真正的那个目的。所以当继续看的时候，今天我们来看这一章特别是谈到恩典跟谈到罪来做一个对比恩典跟罪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哪一个比较强呢我觉得今天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角度跟观点来看。那我分几个段落，当一路这样看的时候，我尝试重组这段经文来看到底它的重点在哪里。这样来看的时候，从一开始第一节的时候，我们既因信称义，那我们既因信称义，这个可以说已经把过去所经历的事情现在做了一个论据。我们既因信称义，然后在因信称义底下又怎么样呢？那下面跟着说的这是第一点了，我们既因信称义，然后下面包含了称义的身份是什么，称义的生活是什么。所以从接下来的这几节经文从第一到第五节，可以说这里说了两样事情，都是关乎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了，那称义的身份是因为恩典 ，OK， 这个是很确定的。第二，称义的生活是透过实践这个也是相对称的。那我们来看，称义的身份是因着恩典，在这句话里头，就他说了几样事情我们就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可以进到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他的荣耀。OK， 这一节经文当中说了三样事情：我们因信得了这个恩典，这个恩典让我们的身份有一个什么改变呢？第一就是我们跟神相合，与神和好了。我们原本跟神是隔绝的，是分开的，因着罪，我们不能够贴近神，也因着罪。我们只有神的震怒，只有神的一个所谓的管教，或者是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最终有咒诅的生活。可是因着这个身份我们就与神和好。所以这个身份第一带来和好，第二带来什么呢？就站在恩典当中。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位置，我们过去是站在我们的罪人的身份、咒诅的身份、死亡的一个身份，现在我们站到这个恩典当中。所以这个因为信被称为义的这个身份，让我们站在恩典中，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是有荣耀的盼望，因为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是包含什么？等候耶稣再来，等候新天新地，等候一个将来一个永恒的一个的极大的荣耀。所以这个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三样事情都是关乎在这个称义的身份里面所得到的。那我们说因信称义不只是身份而已，因信称义还包含生活的实践。 因为跟着接下来继续再说的当说到这个盼望神的荣耀，那下面第三节就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啊，这个提到我们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就是在患难中。那为什么来到现实的时候就说到患难啊？其实这也是蛮对称人的真实的一个状况。所谓古人为什么有句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十件事情里面啊有八九件事情都不是那么顺利。就像有多少人是每一天哇都笑得合不拢嘴的啊，都不是嘛，都是要努力工作啊，拿到薪水啊，都要努力读书啊，经过考试拿到成绩啊，都要拼命的干，做了很多天啊，来到啊，终于那一天是拿薪水。所以你会发现人很长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你都要付出一个代价啊。就像我女儿很喜欢吃蛋糕，但是就发现好吃的蛋糕不多，所以最好是自己研发，所以他有兴趣他就研发，所以很长他要付很大的代价，哇最后哇觉得这个食物很好吃。所以就是都有一个东西都要经过一些的代价。所以你又看到说当我们看到这个荣耀的盼望是原来在一个经过患难之后，是经过考验之后才有的啊。所以刚刚我们听到我们的姐妹逐渐站起来哦，能够诉说他的怎么样子的一个体会跟经历的时候哦，因为背后有一个人给他一点难处。那其实是这样子的，人有常常就这样，好像我给你难处，其实你也给我难处，就彼此为难，但是彼此为难的里面却彼此成长啊。所以这一段经文从第三节那边一路下去的时候这个是很经典的一段经文。 OK， 我们一起来看先。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这里说的ABCDEF 六样东西，那么这个是称义的一个生活的实践。那这个实践当中，首先拖到患难也有喜乐。为什么患难会有喜乐？你看今天有多少人是没有经历任何事情，然后他觉得哇很快乐很快乐。不是，快乐很长就是经历了一个艰难之后，哇终于得胜了，哇终于走过了了。快乐很长就是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之后就欢喜快乐，经过一段长跑之后，哇我终于跑完了，哇经过一场比赛之后，哇我终于结束了。就是常常就是在一个所谓的经过了一个考验之后就得到了喜乐。那而且患难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呢？会产生一个忍耐，意思就是说这个患难不是当下立刻就解决的，因为它可以是很长的时间，当时间越长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越需要忍耐。所以就是患难生忍耐，而圣灵的其中一果子的其中一个味道就是忍耐。基督的品格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优美的品格是忍耐。所以今天如果不能忍耐，相反的就是冲动，相反的就是暴动。很多时候我一不爽哇我就反应出来，那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生命很没有深度，或者很不平稳，或者是很没有风度。所以很显然当你能够忍耐的时候，其实就是显出你生命有一定的沉淀，一定的稳重，一定的力度。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很多时候是透过患难你就没有马上离开这个患难，你唯有能够做的是靠主忍耐忍耐忍耐。所以患难生忍耐，而忍耐生老练这个老练的意思就是也是一种的就是你能够产生一种的坚定的一种的心智，以至于你能够很有力的，就是能够继续的站在一个处理事情的里面的时候你是能够沉着得到的所以这是一个老练。而且老练到一个地步，原来为什么老练会生出盼望，就是你就好像说今天 一个人，我们看到这个人可以托付他做更大的事情，是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所谓的老练。他那个所谓老练就是说，他能够看到事情的盼望在背后，事情的出路在以后，在不是现在。但是现在没关系，我可以继续忍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将来会有盼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经过了所谓的忍耐之后的老练，老练之后就有了盼望。但是盼望为什么不至于羞耻呢？因为盼望就是没看到嘛，你看到就不是盼望了。可是盼望为什么不至于羞耻？是因为跟神接上了。你跟神接上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知道我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界。如果在这个世界，可能人家就会讲你，哎，你说你信耶稣，你说耶稣保护你，哎，为什么看你都这么惨啊？我看你都这么苦啊？啊，其实得胜的人那个惨跟苦不用写在脸上，而是在苦的当中，在缺乏的里面，可是满心是有盼望的，是有力量的。好，所以这个这项的生命，这样的力量，而且是说到，因为有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那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活出来的生命。那如果说恩典就是因信称义就结束了，那很显然还没有提到我们的人生。人生里面充满许多这样的一个熬炼，可是这个熬炼才锻炼出一个更有实力的生命，一个更能够彰显基督的一个生命。因为基督他不是用一个欢喜快乐的来面对人生，笑傲江湖，潇洒走一回，他不是这样子。他是尝尽了许多的苦楚，背负了许多的这些的羞辱，甚至经过许多的哀痛，可是他基督复活的力量最终彰显出来的，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有了信心是得相信耶稣的救恩，这是一个新的身份。然后也要有生活，这个是新的人生。新的人生就显出我们所经历的那个信心。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就是有关我们既然因信称义，第一到第五节这一段要说的。那接下来从第六到第十一节这一段，让我们看到经历基督带使的爱。那这一段里头所说的好多的描述，可是当中所说的都是把整个重点放到经历基督为我们带使的这份的爱。哦，特别最经典的当然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么这一段既然显出了神的爱，那么接下来有两节经文，第九第十节，我觉得这个经文当我们仔细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经文背后其实有一个次序，有一个先后的。 OK， 我们来看，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里看起来好像在讲一件事，其实他这个事情有一个前后。因为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从罪人变成义人，这个叫做因信称义，这个叫做进到神的恩典里面。 OK， 这是一个步骤。那既然已经称义了，称义的意思是什么呢？称义的意思就是说，你原本是一个罪人，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称为义人了。原本你是有罪的，是该死的，是被咒诅的，可是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豁免了，我们已经免死了，我们已经进到恩典里头，我们被称为义人了。那这个是一个步骤。那为什么下面还要说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啊？我因信得了赦罪进入恩典，那不就是已经免了所有的咒诅跟审判了吗？为什么下面还要说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就是神的审判，就是神的管教，就是神的刑罚。而审判就是关乎天堂地狱，就是关乎永生永死，这个是所有经文从旧约到新约到启示录都在讲有关那日子审判的日子，所说的就是定一个将来的结局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既然我们靠着他的血已经称义了，还有一个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呢？所以可见 这边第一个观念要给我们看到是先身份称义后生活成义。称义是一个身份，是一个名称，成为义是一个生活，是一个过程。就是应该说这样子，我们因信称义了，所以我们已经站在这个位置，但是你怎么样保住你的地位？就像今天如果给你一个叫做总裁的地位，哇，你的地位已经是总裁，你就是总裁，你就是拥有最高权柄的一个总裁，但是你怎么保住你的总裁？总裁不是靠名称，总裁是要靠实力的，是要靠活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你要管理，你要管理得好，你要经营得好，那你就继续做你的总裁。但是如果你一塌糊涂，你不会管理，你没有去管理，你没有负责任，很快的你就瓦解了，你就站立不住。就像今天我们站在信心已经成义的一个身份当中，那我们就开始明白，哎，既然我是称义，那我跟神有了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当然我就不能够过我过去的生活的方式，我过去按照我的价值观、我的标准，甚至按照我的血气、按照我的肉体、按照我的情欲。可是今天我在基督里面这个新的身份，很显然我有新的生活的方式。那真理是不是引导我？我是不是顺从真理？那如果万一我不知道、我不明白，或者是我不顺从真理，那怎么办呢？我就回到给魔鬼留地步的一个罪的掌控里头。那你怎么样脱离呢？脱离就是悔改嘛。所以我偶尔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就讲说，哎，教会整天讲悔改，整天讲悔改，你明白吗？你如果不讲悔改，就是说我原本是称义的，可是我现在又走回我旧的路。所以你怎么样离开旧的路？你悔改嘛。你悔改就是回到基督的这个恩典里头。所以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先身份后更要，就是后来更要什么生活的实践。所以这个是第九节给我们看到的。我们再看第十节，第十节说什么？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Okay, 已经跟神和好，这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已经跟神和好。和好意思就是说，本来有罪把我们跟神隔开了，可是耶稣代替了我们的罪，我们就与神和好了。和好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罪已经被除去了。那罪已经被除去，那为什么说下面还要说什么？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啊！和好了不就是已经得救了吗？为什么后面还有另外一个更要因他的身得救？那这一句话我在看他的不同的圣经的译本的时候，有一些译本更接近原文的，就是它是一个好像已经成就的事，但是它又用了一个将要继续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含义。意思是说这个事情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以前已经成就了，它的功效过去有功效，现在有功效，将来也有功效，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持续抓住这个应许，持续站在与他和好，所以说因他的身得救。在扩张本的英文的那个英文圣经里头，就用了一些的描述来表达这个所谓的我们已经得救要继续得救的这个里面呢，就是靠着每一天脱离罪的辖制，有这个含义，就每一天要脱离罪的辖制。所以就是说我们更要靠着基督，就是他这里提到说基督的身，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复活，就靠着这个复活致使老我，就是靠着基督的复活，就知道说原来我们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老我的。很容易的，就我们会因着我们的个性，因着我们的习惯，我们就有一种老摆灯，就是老的那种过去的习惯性的方式，很容易驾驭在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作风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要不断的致使，以至于我们看到要胜过罪恶的生活，活出基督。Okay. 所以简单的来说，罪人与神隔绝，陷入祸患、咒诅和沉沦，可是义人是与神和好，得以蒙神祝福， 得永生。那么义人怎么样表达他是义人，罪人怎么样看出他是罪人呢？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我今天早上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感动进来，就是你怎么样看得出呢？很明显从果子可以看得出，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有这样的生命，当然这就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可以看得到的，是可以在接触的里面可以感受得到的。但是相反的，罪人或者被仇敌蒙蔽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完全相反过来，就是仇恨、忧伤、争执、冲动、苦毒、恶毒、虚谎、强硬、暴力。你会看到，如果是那样的现象，那就不是圣灵的果子，刚好是恶者的果子。那如果是圣灵的果子，就是加拉太书5:22-23所说的。所以从这些事情上，也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从果子就可以认出他的树来。我们真的我们是属基督的真葡萄树吗？从果子就可以认得出这棵树来。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更深一层思想，是基督的爱带我们死了。然而在这个里头，我们的身份有一个已经成就的身份，跟有一个要继续活出来的生活。身份跟生活这是结合在一起的，生活显出你的身份，持守你的身份。而当我们的生活如果不对称，就从没有果子，而且这些果子是刚好相反的。所以这些相反的果子其实是从我们生活，我们跟人的互动、夫妻的关系、肢体之间，其实就显出来。所以我相信当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现到，是我们可能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已经开始跟以前不一样，可是来到某一种状况的时候起一点冲突的时候，或者有不同的见解的时候，我们里面很可能就会有一种老我的生命表达出来。所以表达出来的时候，就表示说什么？表示我们里头有一种的情绪，或者有一种的思想，忽然之间我们的情绪的按钮被人家碰到了。明天晚上家庭事工的课题就是要不懂，明晚还是下一次应该都有关系到，就是情绪的按钮，处理情绪。情绪按钮那个应该是下一集，但是先讲情绪的这个部分。你会看到很常是这样子，你是不是已经靠主得胜？很常就是在你的碰撞的当中，你一碰撞到人家一点中你的要害、你的弱点的时候，哇，你受不了，你的老我就表达出来。那你就知道原来我们还有一个按钮是我们自己守住，我们没有交给主。所以仇敌知道那个是你的弱点，所以当透过别人的一句话来碰触你的弱点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就爆出来。所以我相信这就是让我们也看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有弱点，所以我们怎么样又继续靠主得胜，靠主来胜过我们的软弱，也就是今天这一节经文当中所以要提醒我们，我们是因他的生得救，就是因主的复活得了救。 OK， 好，那第二段讲到这个，第三段从12一直到最后21，这一整段你一路这样看下来的时候，当中有一保罗的写书信，他都是一句话写着，好多好多的描述。但是从这些的描述当中，你要抽出最终他要讲一样什么东西的时候，从这一段里头我看出他在讲一样事情，叫做过犯不如恩赐。15所说的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前面讲了很多，然后15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那下面就继续描述这句话的意思。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就说亚当嘛，那何况生了恩典，跟着因着基督一个人在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所以过犯不如恩赐，而且这个恩典来到的时候是加倍的。那这一句话这一段话，其实当我们读下来的时候，总结就是恩典比罪更强。恩典比罪更强，无论一个人犯了多少罪， 但是基督的代死的恩典都足够赦免。所以在第二十节那边给我们看到的，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无论你罪有多少，可是当神的恩典一盖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盖过了所有的罪。所以这个事情让我们很深的感受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好，使人称义，成为无罪，称为义人，得着基督的生命，得享永生。二十一节最后讲到就是这样子，就得享永生。那这个信息很安慰，这个信息很有盼望，尤其是人性都有弱点。所以当面对人性的弱点的时候，我们会面对试探，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处事待人，我们常常会达不到神的标准而犯了错。所以什么叫做罪呢？罪原文的意思Hamartia 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叫做不种地，就是那个射靶，那个射靶的有一个红心，就你没有射中那个红心，就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那个叫做不种地。所以罪的意思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所以今天我们想，我们怎么达到神的标准？神的标准何等的高，我们怎么达到神的标准？雅各怎么说？雅各书三章二节，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有过失，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话，就是礼拜天所分享的我们口中的话，可是我们口中的话怎么样才能够不说错呢？就是三思而行，三思而言。我们如果感觉一来我们就脱口而出，很常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血气是会冲出来的，甚至是以牙还牙的那种的暴怒是出来的。可是如果我们三思而行，所谓三思是古人所说，但是对我们来说是应该是三祷而行，祷告之后。当然对祷告来说不一定是要祷告三分钟三秒钟，而是哪怕那一刻，主啊，你里头的主啊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其实当下圣灵知道，我们不要凭自己说，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懂得怎么靠他来说。当下当我们有这一点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会先勒住，哎，对哦，我要这样说，我这样说好吗？对吗？当下圣灵就有机会在我们里头动工，恐怕我们就有机会可以用真理的话来说，有真理的言语来说。当下你就会发现，哎，你这一个事情的处理回到真理里头，当下主说这就是完全，这就是完全，没有过失，就是一件事一件事这样子。所以很显然在所谓的恩典比罪恶更强更大的之一上，是不是表示说我过去犯的罪神赦免了，我现在犯的罪神赦免的，我未来要犯的罪神也已经赦免的？从这段经文来说是的，因为那是已经成就的一个事实。但是如果你对照整段经文的含义来说，你还会看到一个东西，是我要持守我这个地位，称义的这个地位。那如果我们单从罗马书这段经文来看的时候，整个神学教义你可以这样讲，真的全然就是恩典。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圣经不只是罗马书，不只是罗马书第五章，圣经包含了整本的圣经，那我们就会看到就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二十七所讲的，因为我们知道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不再有了，唯有暂经据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哇，好可怕，好严厉。就是说我们知道了真道之后，就是我们已经领受了恩典，已经称义了，但是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不再有了。诶，这句话就刚好跟那个救恩的有效性是持续的。诶，为什么这边的说法又不是了？它会失去功效的意思是说，失去功效是当人 背离而不愿意持续悔改的时候，就像说救恩这条路是这样走的，可是今天我如果我背离了这条路，我要走我自己的路，其实我就越走越远。人什么时候回转就回到这个恩典里头，而这个回转是什么？回转就是一个悔改，回转就是一个懊悔。那在希伯来书所说的是更严厉的提出一个警告，当人故意犯罪，意思说我故意就是偏偏要偏行己路，那这个赎罪祭对他已经没有功效了，他只有暂居的等候那个烈火的审判。那么在约翰福音5:14、8:11，耶稣分别对两个人讲了这样的话，就是你的罪已经赦了，但是从此以后不要再犯。为什么耶稣特别提醒你从此以后不要再犯？意思是说你得了赦罪，你进到恩典里头，不表示说那我就可以放松了，我为所欲为了，不是的。我们要与所蒙恩蒙的恩相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讲了许多关于进天国要努力，就是要付代价，要结果子，凭果子来认出这棵树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由此可见，过去这些日子以来，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现今这个所谓的恩典的神学很吸引人，也很怎么讲，很多人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上个礼拜我在马来西亚跟那一个德国的宣教士，一个做了30几年跨文化宣教士的这个牧者，在同桌吃饭的时候谈话，他就谈到一些因为他们是专做属灵绘图跟属灵征战的事情的，就谈到就问起新加坡的那个背后的诠释是什么。当然我就说，我说我正想要知道，他说他对新加坡没有什么研究啊，但是另外一个代导者他就说他就也问我，他说你认为呢？我认为应该是可能是物质啊这种的，因为整个新加坡很卓越，追求卓越，这种物质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目标。他们说是，就是这个部分。然后谈的时候，这个牧者就这个德国的牧师他就谈起一个东西，他就听到一个所谓的恩典神学的一个概念，他就问起了这件事情，问我怎么看呀。我是说这一阵子当我们在晨祷读圣经的时候，其实真理不断地向我们显明，就像今天当我们在看恩典比罪更强的这个信念，这个概念的确是出现在圣经里头，但是这一句话不是涵盖了整本的圣经。这整本圣经所以我就分享了一个论点，说恩典是救恩的入门，带我们进到救恩里头，但是成圣是一个努力的过程。他说 exactly， 他说正是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这著名的圣经学者 David Polson， 当他在有一次他是在一个国际的一个会议里头听到有人讲到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概念，他就问说怎么你会有这个概念呢？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你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的？哦，他说这个想法，他是那个人刚好是新加坡人，他说是新加坡就是这样看这个事情啊。哇，他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这个当4年前嘛，那已经快80岁的一个老人家说，在我有生年日我一定要来新加坡来讲来教导这个真理啊。所以4年前他果然来了，我们当中有人去上过他的课，几百块上这个课。但是就是他为了要讲一个圣经里头怎么看不是一直得救永远得救，所以在这整个真理里头真的再一次的让我们确认说恩典只是救恩的入门，那么成为义人的一个入门，但是不再犯罪悔改更新却是成圣得胜的一个过程。所以启示录为什么会这样讲，启示录讲的其实很清楚，3:5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字，且在我父面前和我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所以你会看到这一个得胜者 就是持守在不犯罪的里面。哇，谁敢讲说自己不犯罪？所以在整个六一的文化里头，没有人敢讲自己不犯罪，而且越是做牧师都有软弱到连手淫的这种事情都搬上舞台公开见证。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罪，而这个罪也不是说你做牧师你就免了这个罪，可是你能够认这个罪，就像大卫虽然贵为一国之君，最荣耀以色列里面最荣耀的一个王，可是当他生命的软弱犯罪的时候，他是彻底的悔改，他是公开的认罪。所以我就看到今天我们教会的一个文化不是一个不会犯罪的文化，是一个懂得认罪勇于认罪的一个文化。那因为当我们什么时候认罪，什么时候见光，你看到什么时候我们就脱离了魔鬼的捆绑，魔鬼就抓不到我们的。你只有把一个东西不敢给人家知道收住的时候，魔鬼说很好，你收得很好，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可是当你一见光之后，你发现就没有了魔鬼的地步。所以就看到每一个生命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成圣得胜，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字。原来如果不是得胜，名字会被涂抹。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耶稣所说的新约所讲的一直到启示录，其实整个信息是一致的。所以恩典神学说一直得救永远得救，其实这个论点是很难站立得住的，除非你排除其他的经文，你只抽某一些经文，否则的话这个论点是很难站立的。所以今天我们忠于圣经，我们不要自欺欺人，我们一定要明白今天神一路带我们来到新的一年，来到思想罗马书。我相信这也是不只是一个神学的理念，这个是更加是关乎我们生活的实践，生活的每一天，人与人的互动，我们在彼此之间特别有矛盾有冲突有不和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在其中看到一个回转，看到一个出路，这个是真理要帮助我们的。求圣灵带领我们。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